见证，希望你们教会福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事当中学习服事，在敬拜你这样的过程当中把福音传来，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你的软弱的仆人。主啊，这是你的仆人站立恐惧站在这里，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众人解开，让你孩子主啊在主面前重新得力，在这个话语当中自己受教导，自己有领受，自己在主面前有所学习。主啊，但愿我这许多的话主让你的孩子自己先在主面前主有一个好谦卑的领受，让我们众人好一同我们。谢谢天父，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上，但愿同在，让讲的、听的都一同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准备今天的那个讲题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前大约是12年，1995年，我那个时候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是墨尔本。有一个姊妹和我说了一件事，不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知道季之文老牧师，安住季，季之文牧师，那是那个中国伯特利舞蹈团的负责人，宋商杰博士成功的，那个后来当然季之文牧师年纪比较长了，年纪大，我1995年的时候。我听见当地的一个姊妹跟我说了一件事，说这个季志文牧师啊，有一次在墨尔本，大概是主恩堂，在那里讲道。礼拜六晚上，他讲的是10篇23篇，从第一节讲到第六节，非常详细，非常细致，非常的难解。后来第二天是主日崇拜，还是请季志文牧师讲道。还是在那礼拜堂里面，下面弟兄姊妹越听就越奇怪，因为季老牧师年纪大了，头一天晚上讲的10篇23篇，第二天礼拜日他讲的还是10篇23篇，而且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里面的内容几乎和头一天晚上讲的完全一样，所以大家不说，大概季老牧师年纪大了，那个自己讲过的都忘了。头一天讲过的，第二天就忘了，所以我心里也非常的震惊恐惧。走了这么多地方，见了这么多的教会，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接触，在哪个地方讲过什么，我虽然有一个地方心里的一个记录，但是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讲过什么。如果要是今年有重复的话，就请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包容，年纪大都忘记自己讲什么。不过另外我也有一个理由，我说几乎就是讲重复了也不要紧，圣经里面有些话也有重复的地方那么重复的地方还是要紧的，还是神认为是对于弟兄姊妹有益处的。今天就是怜悯，就是保守这个软弱的人，如果有重复的地方，弟兄姊妹都为我祷告。另外也感恩说，也许即使让这个编辑生讲重复的话，大概对我也有益处，那我们就重复的一同感恩，一同在面前领受神在这样的重复的话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但愿今天没有什么太多。 明明的在第一章那个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说，因为你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彼得自己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彼得已经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写掉彼得后书。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为主的缘故到底是十字架而死，也就是说这位老使徒不是一生的地位神的老仆人，他在老年的时候离世之前写掉彼得后书，那一定是里面有很多的对于我们的信徒，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有些很要紧的一些的教导。今天我们在这里选讲这个大家共同思想的，就是想彼得他是怎么样跟随基督，这一生在生命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听说我们教会最近教会我们的主题是跟随基督，感谢主，我觉得这个选题这个主题很好，但是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甚至于是在一些使徒的身上也学习到怎么样跟随基督，让我们的灵命有所长进。如果我们回忆四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以后，那个时候儒家福音记载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几万人，甚至于从城市到了旷野，圣经上记载说彼此践踏，你踩过我踩过，你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时候人干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六章那里记载说，那几个人要强逼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但是耶稣基督不肯，拒绝了那几个人的这个要求。圣经上记载说，耶稣就独自回到山上祷告，没有答应在地上作王。圣经上也记载说，从此大卫就是那个时候，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迫害，并且被杀。世人是希望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但是耶稣对当时跟随他的信靠他们那些人说，他必须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的仪式，并且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得永生，而且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这个主题跟随基督，怎么样跟随基督？耶稣基督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一方面让我们的旧人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身体被生命充满，大大的 Thank you. 一方面我们在外面的时刻，另外一方面在心灵里面从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后的心灵，两者一点都不矛盾，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与神同工，这是我们得力的一个根源。有的时候我们忙于外面，而有的时候就是忽略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分外殷勤就是不怠惰，而不在于外面我们的工作做了多少，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以金钱的生活，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都是活在基督里面，活在主的面前，让基督也活在我们的里面。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仅仅礼拜日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也是在主神的面前也有长进。因为下面说，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个信心就是对于真道真理的信仰，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接受。这个信心有一个。真道的信仰，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信仰真道这么一个含义。弟兄姊妹，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耶稣基督？我们都说，主啊，饶恕我们，赐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主啊。但是圣经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这个话很重的，所以我们信靠主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就是这个喉咙以上。主啊主啊，在外面好像是很热切，但是在心里里面没有这种感动。求主光照我。我说这件事情不是说责备某些弟兄姊妹，我自己从1940年开始做礼拜聚会，只要有空的时间，每礼拜日几乎都聚会。那个时候甚至于我也教过主日学，甚至于我还带领过团契，做团契的主席。在那个团契聚会的时候，我还领着祷告。但是不一样，我不觉得自己是罪人，虽然也不是祷告，我就是饶恕我们这些罪人。这些人主啊，就是饶恕他们这些。我自己过那日子正好有好人，我觉得别人也称赞不错呀，我自己也觉得不错。4年的时间呢，做教友啊，真是的是教友，就是大家一起聚会。我想那4年之内，如果我要离开神的话，那就是灭亡，因为没有在神的光照当中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虽然没有重生，现在回忆起来很清楚。直到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个我也是很惨淡，老师和大家说，那年是我高中毕业，1944年，然后我也祷告，祷告神是祷告神的主啊，让我考上一所大学，天天祷告，经常祷告，祷告的内容不要听，求神让我考上一个好大学。后来我想，从祷告这么一件事儿。也得多祷告几句是吧？多祷告几句，祷告什么呢？神啊，你也让我做一个完美的人啊，做一个完善的人。好像一般世界说的什么人格高尚、品德很高啊，什么等等，做这么一个人。在那个祷告以后，就是明白。
经验体验，所以我们说是
真一无见证。我是所以无见证。那个死累他的他当然信福的了。他那个信福的丈夫去世。去世以后呢，那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说，那可以结婚。就那个死累就嫁给了一个不信福的人。结果他就很有见证啊，很有爱心，让这个不信福的丈夫都信福了。结果过了一个时候呢，她这个丈夫又死了，死了以后这个姊妹又结婚了，这个结婚的这个丈夫呢又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哎呀，这个姊妹又爱心，又过了一些年，把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又带到婚内也信主，你看这个姊妹多好，多有见证，这是一个人信主的和我说的，大家觉得对不对？很感谢主啊，有弟兄摇头。我就和这个信徒说，你跟他称赞这个姊妹吗？我说按照圣经上说，信的和不信的都能够同属一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说，信徒的人信徒以后一定要和信徒的人来结合。一个信徒的人和不信的主仆的人结合，就同属和真理。你到称赞这个姊妹的见证，前面这个姊妹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有些时候我们糊糊涂涂的做了一些不合什么心意的事情。所以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品德，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又要加上知识，真理的知识，全备的知识。不要糊里糊涂的做了错事。下面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那个节制原来的意思是自制。翻译叫 self-control， 自我控制。还有我看到有一个英语翻译叫 self-restraint， 自己能够控制管理自己。有的时候啊，我觉得真是一个求生念头。我自己也经过这样的情况。你说道理吗？不是，不知道。道理呢，不是不懂。这个道理是懂，道理懂就是。管不住自己，好像说圣经上的道理明白该怎么做，知道就是情不自禁。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想要做的善不能去做，不想做的恶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我和弟兄姊妹说，我刚刚的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了，我就认罪悔改，那时候就已经信主，决定要受洗了，还没有受洗以前，高中毕业。很多同学欢送开欢送会，那时候同乡会开欢送会啊，这个班上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同宿舍的人开欢送会，那个时候甚至我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还没有受洗呢，我就说我将来考上大学，无论考上哪一个系，无论是哪一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我来做一个这个在那个专业当中能够。显明那个基督的教导，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专业当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你看，这个共同见证是吧？还没有受洗呢，在一些不信主的人面前说这个话，这个心智够宝贵的吧？告诉大家，等我考上大学以后，就不是我了。考上大学的那人那年考上那个比较好的大学，考上大学以后这个骄傲就来了。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计划，将来我要怎么样？一年怎么样？两年怎么样？我要成立这个家族和自己。名义上是忧国忧民的抗战工作，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是最困难的时候。名义上忧国忧民的，实际上是为民为利，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名利，写文章啊，或者写什么东西，白天晚上不睡觉，白天上。累病了以后还向神抱怨，我这么好的人，所以神为什么让我这个病？后来神的光照让自己有所看见。在那个时候，我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篇道理，他那个信息当中啊有这么几句话，他说有些基督徒啊好像螃蟹，像螃蟹一样。他说你看这个螃蟹，眼睛看着在前面，心里想的也是前面，走心。 上面那个。 家都是你。 最多的国家，第一。第二位就是韩国，韩国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它是相对全世界拆海权闹事占着第二位最多的国家。我说好不好，大家为中国祷告，将来让中国的教会有些兴旺起来，有一天中国向海外拆海权闹事成为全世界第三位。
Cheers. 接受西方宣道师到中国去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过程。感谢主，你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当中，在海内海外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这一代的服事的人。主，你说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不消灭这么一个感动。你在我们当中也有所呼召。主啊，求你兴起今天的圣上天。主啊，求你兴起。